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13号，公元2013年1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录取现藏人久谢杰试图自焚身亡；中共官员称西藏对外开放遭欧洲议员痛斥；外媒记者表示中共严厉限制藏人行动；流亡团体反驳中共喉舌就蛊惑藏人自焚的指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日前在西藏安多甘南州录取县境内，有人发现一名全身淋着汽油的年轻藏人倒地身亡，随后在这名藏人的房间内找到遗书，证实这位叫久谢杰的藏人因决心自焚身亡。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政治犯拉姆杰向本台介绍说，
我打卡送的这个你妈打是这个这个你妈俺都个乐趣中西藏红口在就你的你要计划我。
本月19号，西藏安多甘南州西昌乡17岁的藏人久谢杰，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压制政策，身上倒满汽油，试图在该村人口聚集最多地区点火自焚，但因为之前喝下的毒药突然发作，未能点火就身亡。据目击者透露，年轻藏人久谢杰倒在该村人们常聚集的一个地区，全身淋着汽油，手里拿着两个打火机。后来找到遗书后才确定他是计划自焚，但因为喝下某种药物点火前就身亡。拉姆杰还向本台提供了这名年轻藏人生前留下的两张遗书，而遗书的下方则写有2012年12月8号。对此，拉姆杰表示，西藏安多地区的藏人通常把日期的计数以农历为主，因此12月8号正是公历2013年1月19号。试图自焚但因药物发作而身亡的年轻藏人久谢杰在遗书中表示，但愿我的希望能够实现。2008年西藏独立，如果你是一个好男儿就请站起来，雪域之子请站起来，雪域歌者请站起来，达赖喇嘛丹增加措万岁，向雪域雄狮致敬。遗书中还嘱托自己的兄妹们能够好好照顾父母，生活过得幸福，并许愿在来世能够报答父母的恩情。遗书最后还写下了西藏境内歌手格贝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会来到》的歌词，歌词大意为，身在异乡的兄长，我会来到，眼中含满泪水，我正在来，来倾诉雪域西藏的苦乐，心中挂念着您，我的护主，我正在来。拉姆杰继续表示，藏人久谢杰身亡后，其遗体带到家中，按照传统方式进行诵经超度。后来录取县中共公安人员也来到亡者家中，对家属进行审问。试图自焚但因药物发作而身亡的藏人久谢杰，终年17岁，从不喝酒吸烟，经常对西藏各地发生的自焚事件表达同情和悼念。父亲叫窦改杰，母亲叫德吉措，妹妹叫曲炯措。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驻欧盟大使吴海龙近日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宣称，希望更多的欧洲人士能够造访西藏，亲身体验当地人民的生活。欧洲议会副主席对吴海龙的言论进行了谴责，并指若他所言属实，就该立即促成欧洲议会代表进入西藏， 进行不被骚扰跟踪的独立真相调查行动。欧洲议会杂志于本月21号刊登了对中共驻欧盟大使吴海龙就西藏自焚事件进行的专访内容。吴海龙对议会杂志称，中国政府珍惜所有13亿公民的生命，并在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自焚事件的发生。他说，自焚行为对自焚者的亲友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们对生命的损失深感悲痛，对他们的家人表达哀悼。实际上，中共当局长期以来用恐吓、威胁、孤立，甚至拘押判刑等方式来对待自焚者家属。吴海龙大使称，对自焚者家人表达哀悼之情的时候，那些真正悼念自焚者和慰问亡者家属的藏人们却遭到当局的暴力驱逐和关押。在专访中，吴海龙再次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和境外藏人团体是一系列自焚事件的幕后主使，并称与其去谴责那些煽动自焚的团体，欧盟却对中国政府进行了批评，这不但释放了令人误解的信号，而且和欧盟的人权价值宗旨背道而驰。吴海龙就中共治藏政策进行狡辩时，用当局一贯的说法给出了藏人拥有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语言和文化受到中国政府的特别保护，藏人们幸福快乐等等的例子，甚至公然鼓励更多欧洲人能够去西藏亲身体验那里的美丽和当地人的生活。中共驻欧盟大使的这番话引来了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的痛斥。斯考特指出，吴海龙的言论足以解释为什么藏人们会感受到如此深的绝望。中国的独裁政权不知羞耻地否认对近百起藏人抗议中共压制政策的悲惨自焚事件有任何的责任。麦克米兰斯考特还要求吴海龙大使对他发表的那些毫无根据的言论，即西藏对外开放，提供证明，立即协助促成欧洲议会代表前往西藏进行独立的真相调查行动，同时保证那些当局用来镇压藏人的安全人员不会对调查人员进行跟踪骚扰。斯考特最后呼吁欧洲联盟效仿美国，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特别代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最大的报社《环球邮报》记者马凯麦金农于日前对西藏康区甘孜州康定县进行秘密访问，揭露中共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环球邮报》记者马凯指出，自己从2009年开始曾多次申请到频繁发生自焚抗议事件的藏地开展调查采访，但一直遭到中共政府的拒绝。近日成功来到西藏康区甘孜州康定县，想了解自焚抗议事件的相关情况，但由于害怕中共政府的打压和迫害，很多藏人不敢告诉真相。马凯强调，前往西藏康定县的公路上多处设有检查站，公安和武警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检查，仅在康定县城就有至少五个检查站，每个检查站的军警都配备了防爆盾牌和用来管控自焚藏人的一种英文 U 字形的工具，并摆放着很多灭火器。环球邮报记者马凯试图就自焚事件采访当地一些僧人，但他们都害怕回答自焚问题。有一位僧人表示，中共当局已经更换了他们的卫星接收器，无法再看到 BBC 和美国之音等国外电视台节目。环球邮报指出，当前中国政府严厉管控外国游客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尤其是西藏安多、阿坝河下河等。此外，当局还加强限制藏人的行动自由，比如康定县僧尼要到其他县城，则必须要获得当地公安等有关部门的批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于今天24号刊登所谓揭秘达赖集团蛊惑藏人自焚内幕的报道，称一位西藏僧人向他们讲述自己受境外达赖集团蛊惑险些自焚的过程。报道称， 青海省玉树县24岁的僧人土丹巴当，去年在北京通过网络认识一位署名卓玛、身在印度的藏人女子。卓玛将自焚藏人的照片、视频以及遗书传给了土丹巴当，他看到了以后一时冲动，向卓玛透露了自己也想自焚的念头。而卓玛则从最初的否定和劝解，慢慢转变成不断的诱导和刺激，同时蛊惑土丹巴当自焚是利他舍身的行为。报道称，幸好土丹巴当最终没有执迷不悟地去自焚，并指卓玛的真名叫次仁汪姆，是达赖集团的互联网机构哲瓦在线的主要负责人。据了解，哲瓦在线是位于达兰萨拉的一个非官方机构，负责人的确叫次仁汪姆。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蛊惑境内藏人自焚的指称进行了澄清，他表示自己尊重自焚藏人的勇气，但绝对不支持这种行为，所以根本没有鼓励任何人采取这种形式。
今天我在那个环球网上看到有关栽葬哲瓦单位和我个人的这样的报道，我想对此做一些澄清。其实我在境内跟一个 QQ 网名叫认定的这样一个僧人进行过交流，他说他是玉树的，是一名年轻的僧人，他是加我 QQ 然后跟我聊天。当时他说啊，他看到境内有藏人这个自焚的这样的图片，他说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同胞要自焚。我想我作为一个藏人，而且是生活在那个自由国度的一个藏人，我想我有责任去澄清这个事实。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个藏人为何要自焚，他们自焚的主要原因，没有说是煽动他要去自焚，他多次跟我讲了嘛，讲了说是他也想自焚，跟那些藏人一样，他觉得他们很伟大。我说自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虽然我同情赞赏那些自焚者的勇气，但是我本人就是不支持自焚，因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暴政，他不会因为藏人的自焚唤醒他自己的良知，所以呢，我想自焚还不如去做每个人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像他的话，作为一名僧人，他可以弘扬自己的佛教文化，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素人，可以去保护自己的文化环境还有风俗信仰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做，没有说是你一定要去自焚。我想作为一个藏人的话，他们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我不会说是让我的同胞你去自焚。再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去只是一个人你去自焚，他会自焚吗？是不会的，因为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
环球时报还称哲瓦在线的主要职责就是对中国网民，特别是藏族网民进行煽动蛊惑和渗透策反，通过制造谣言来引发动乱，并寻机搜集中国情报。次仁汪姆则表示，哲瓦在线的宗旨是向中国民众介绍西藏问题真相，寻求通过相互理解尊重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我们单位哲瓦单位主要是通过这个 KQ 跟境内的汉人还有个藏人进行联系，我们主要把这个事实，就是由于境内就是很多信息是封锁的，所以很多人都了解不到这个事实的真相，是对达赖喇嘛进行歪曲，对藏人新政中央还是流亡藏人都进行同样的歪曲。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网络这个平台，就是把他们想要知道的这些事实如实地告诉他们，让他们了解到一个事实的真相，我们做到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很多汉族人认为汉族人认为藏汉之间的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不是什么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中国政府自己挑起来的。其实藏汉两个民族之间虽然有一些误会，但是呢，这个误会我们需要用事实来澄清。所以我们的单位的宗旨是通过这个达赖喇嘛提倡的这个中庸之道来解决西藏问题，而不是说提倡西藏的独立。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